好，那接着呢，老师，就提示我们正听闻正法的熏习力，将众生从生死里拔出来啊，也就是前面说是逆生死的方向嘛，对不对啊？那导师说，这不为是听闻而已，我们一。这边都讲闻熏习，闻熏习，对不对啊？不只是听闻而是由闻而熏发悲心，然后升起坚固的大菩提心。那这个就要包含如理思维了。好，所以这个悲心，还有坚固的大菩提心这个坚固把它。画起来，我们都有升起菩提心嘛？什么是菩提心？大家知道吗？一般的定型句就是上求下化众生，菩提心标准答案就这一个或者四弘誓愿，对吗？这就是菩提心菩提心都可以念嘛？但是要兼顾，那要一番的努力哦，对吗？要透过这一个如理思维，对不对？还有透过这个世修，世修听得懂吗？就是实际的这一种戒定慧的熏修这样子那导师后面括号小圣是出离心。所以闻熏习有两类，一种就是大圣的菩提心、法身摄，小圣出离心、解脱身摄。好，那后面导说持戒修定、广学教理，这一些做这一些事情呢，都不一定能解脱生死。那不做可以吗？大家会看这种句子吗？不做根本也不可能做了也不一定，对吗？不做就是你连机会都没有大家会看这一种 句子的意涵好，我们虽然我们开始。想要这个解脱生死，对吗？所以开始来这个修持戒修定广学教理，就是慧嘛，那这个过程当中要把握一个重点，就是要培养出有力的厌离心或菩提心，对吗？所以要记得。我们来学习佛法，让我们这边是这个菩萨的道场，当然都是希望大家发菩提心的嘛，所以发菩提心，菩提心什么内涵？就是对佛的觉悟，这个佛道就是佛的觉悟这个道在早期是翻译菩提的一种翻译可以吗？佛的这种圆满的觉悟就包含一切的佛功德，然后这个佛功德要怎么达到？要透过去利益一切众生而圆满，要这个心要很坚定，强而有力，去做这一些，懂意思了，也就是这种坚固，就是对于要帮助众生的这一种心要很强然后遇到挫折呢，要能够不退这样子不退却了不轻易退却，退却多少都会，或者退却之后要再回来，对不对我们都会有挫折的啦有时候挫折。稍微这个休息一下，大家 再重新再出发，就是要解脱生死，要有力的愿力或菩提心，有愿力心或菩提心，才会在内心发生一种反流作用，才能从生死趋向解脱。导师不只是讲这一些理论的，他都告诉我们，你要有那一些实际的东西，你要去把握什么坚固的，对吗？菩提心，那大家有没有坚固菩提心，就要去检验嘛，检查嘛，我们对于利益众生这件事情还有没有那一种动力，对不对？对佛的这种圆满的觉悟还有没有那一种动力，那动力就是听闻佛法还有没有动力了，对吗？因为你要圆满佛这些觉悟，你要持戒修定修慧嘛，就是这一些东西，这一些内涵，我们对这一些戒定慧三学有没有那一种很强而有力的那一种熏修 的那个心，对不对？那要有才会是一种坚固的菩提心。好，再来，如上所说的正闻熏习虽是世间，但它的圣性却是出世间，它的特性啊，因为它可以对治杂染嘛，好，因此不但出世心升起以后，即使初修业菩萨所得的熏习也是法身所摄，也就是它的属性是法身的类别。初世心升起以后是如此，还没有得初世心之前的也是如此，你懂意思吗？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闻熏习种子都是属于法身 的这个类别了。好，换句话说，以法身为自心，所以所谓的法身的类别，就是带着这一种清净的这样的一种内涵，懂意思吗？还没清净，它朝向清净，它有那个内涵。好，而不是以赖也为止，它不是以杂染这个去造作种种不善的这一种会堕三恶道这一种的方向的这一种情况。好，再来，这个是法身啊。那声闻独觉所得的熏习闻熏习呢，它同样不是赖也自性摄，但也不是法身摄，它是解脱身摄。解脱身什么概念呢？导师接着有解释，它就是离烦恼障而显的人无我性，就是我空啊，空性。那法身是离烦恼所致恶障而圆满显现的真实性，就可以理解为圆成实性啊。所以法身是断烦恼障所显的，对吗？的这样的一种是真理了啊。那解脱身是断烦恼障，法身是断烦恼跟所知啊。什么是所知障？读太多书是吗？不是啊，是读的不够多，就是对所知还不清楚了啊。大家要慢慢的脱去以前的一些观念啊。好，所以所知障就是像阿罗汉啊，对于佛的境界他还是不清楚，懂意思吗？但不障碍他解脱，他已经解脱，但是他很多东西不清楚的啊。 好，所以这叫所知障。所知障是这一个菩萨要这一个去向圆满佛果要去处理的一种障，哦，就类似在般若经早期的这个般若经所说的这种习气的概念类似了啊，哦，习气它比较是一种身口意表现出来不圆满的一个面相啊，哦，那所知障它比较是从知道的不够透彻，对吗？它不一定会反映在身口意这样的一个活动上，对吗？哦，比如说舍利弗有什么习气呀？一般都说他有嗔习，对吗？记得吗？嗔习，哦，他有嗔的这个大智度论，或是阿毗达摩，应该是大智度论讲的啦，哦。那什么样的因缘呢？就是罗诃罗不是跟舍利弗出家吗？啊，有一天他就去见佛啊，哎，佛就说：“哎，你怎么3比8？怎么瘦那么瘦啊？”啊，因为他说：“啊，我们沙弥就是要排后面啊。”啊，那居士看到那个。有修行都给比较多，但我们都没东西，都吃那个米水、粥水，那个稀饭，就是有米加水嘛，啊，都可能是最后只喝那叫米水是吗？我不想国语怎么讲啊，闽南话叫暗嘛是吗？就是那些水分的部分，其实那个也很营养。小时候没有牛奶就喝那一那佛就说：“哎呀，那舍利弗吃了不进食，就念了一下这样子啊，就辗转就传到这个舍利弗说啊，佛说你都没有。”教导居士要平等施，哎，就这样就拿那么多，然后还后面都没得吃，这样子就有一些过失了哈。那舍利弗之后他就不愿意再去托钵了啊，不就不愿意再应供，应该是应供托钵之类的啊，不再受供养了，因为。会有过失嘛？人家都会给他比较好这样子，啊，居士就去跟佛说啊，那如果不让我们供养，那福田就没了嘛，哈、哦，那请佛劝他哈、哦，佛说啊，劝不动了，就讲了一个黑蛇的本身故事啊、哦，就在过去一生曾经是一条蛇，还咬了国王。然后那个大臣就抓住他嘛，哦，他说：“你把刚刚放的那个毒把它吸回去啊，哦，要不然我就把你丢到火里面去。”他就说：“让我自己跳火哈。”等于他连可以生，然后活下来，然后把那个毒液吸回去，他都不肯啊，嗔息的，他没有嗔心的啊。那个习气还在表现出来，就是长这样子，都懂意思了，哦，好，所以这边的烦恼障啊，所知障啊，就是因为它都是断尽烦恼之后的大菩萨要处理的一些不圆满的一个地方啊，它用了不一样的语词，但是。就是都是在同一个阶段要处理的啦，好，就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所以所知障就是对于所知的法还有不清楚啊，而不是说 这一个书读太多，对佛法就 就不会去想要学习佛法，不是这个意思。那确实读书读太多，很多人会有这一个情况，就觉得世间的学问比较有趣嘛，哦，那佛法好像比较闷，对吗？哦，打坐啊，哦，之类的啊，哦，就会有这一种思维，不一定了啊，哦。我们里面也有教授的啊，哦，他们读书读很多，也是学佛很认真，看人啊，哦，看人好，所以就是声闻读觉是解脱身，菩萨是法身啊，哦。好，所以小圣呢，只能断烦恼障得解脱身。小圣闻讯息就以解脱身为自性，解脱身就是这个无我性，可以吗？然后法身就是圆成实啊，哦，可以这样来理解。好，再来再讲这个初复论，我们来看复论。初夜菩萨的闻熏习是世间的，对吗？啊，哦，却不是有漏种。好，这个很特别。他这边是世间，然后不是有漏，不是有漏所摄了。我们要读完啊，哦，不是有漏的烂眼，还有这个转世所摄。它是法身所摄，那怎么样去理解它是法身所摄呢？啊，法身是什么？具常乐我净四德，那这四德就是本有的无为功德，可以吗？这四德呢，这是真谛的译本呢，啊，四德的道。是无漏有为。什么是四德的道呢？大家抄一下，记一下：信、般若、三昧、大悲。这个在如来藏师研究那时候有讲过啊，哦，但是很久了啦啊，哦，如来藏已经5年前、5、6年前啊，哦，四德的道就是信。信仰的信，相信的信，然后般若，哦，三昧，三摩地啊，哦，大悲叫四德的道，它是无漏有为，它能开显本具的四德，也就是透过信、般若、三昧、大悲的修持呢，让法身的四德能够显发。因为常乐我净就是不生灭的无为功德嘛，对吗？好，那它只能被显发而已。有为的无漏就是信、般若、三昧、大悲。好，所以导师说，闻熏习是四德道的种子，所以闻熏习能够引发什么？升起。信、般若、三昧、大悲啊，哦，那三昧不信、般若、三昧、大悲，又能够显发四德啊，哦，就是法身啊，哦。所以闻熏习是法身种子的意思，就是它是法身的因呐啊，哦，但它直接的因是四德道，它是四德道的因，懂意思吗？就是闻熏习产生四德道，信、般若、三昧、大悲，这四个四德道又显发这个法身啊，所以它是这闻熏习是法身的因，但是中间隔了一层，这样明白吗？好，闻熏习外面直接闻法界等流正法而熏习。对不对啊？ 间接引发本具四德的内熏。为什么是间接？引发本具四德的是四德道，对吗？四德道是直接，对吗？然后闻熏是间接，听得懂吗？闻熏习产生四德道，四德道才显发四德。好，所以引发四德内熏，在赖耶中出现一种非出世但是临近出世的功能。是世间的出世影像。好，那外越熏就是越听闻这些正闻法。内欲动，内里面它会引发本具四德的内熏啊，也就更逼近真实性，就是实相。这原心许在法界未开显以前，就是诸法实相未开显以前，说他依阿赖耶。一道转依，就是成了圣者，他就与解性赖耶。解性赖耶就是具性德的法界啊，而融合成为一切净法的所依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些闻熏习，他接受了这一个法界等流，然后呢，他也会这个引发四德法身的这个内熏啊，听得懂吗？啊，然后。逐渐出现一种虽然还没有出世，但是临近出世的这一种功能，就是种子了啊、哦！种子是世间的这种特性，但是已经有出世间的影像啊、哦！越熏越熏，越来越逼真，然后到最后呢，能够这一个开显。法界啊、哦，开显法界就是能够让这一个法身能够开显，就得到无漏的智慧了啊、哦，无漏的智慧，那就是转依，对不对啊、哦？转依这个闻熏习就跟解性赖耶融合啊、哦，所以。真谛的社论里面有一个解性赖耶，那是什么东西呢？啊、哦，导师就是具性德的法界，就是它是真儒家无漏智慧这样的一个特性的一个法清净法，听得懂吗？也就是在真谛的解说当中呢，阿赖耶识当中有清净的赖耶、解性赖耶啊、哦，那些赖耶会跟闻熏习在某个阶段，它会融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啊、哦，融合在一起之后呢，就。变成清净法的因所依，就不再，就清净法升起，就是由这个闻熏习跟赖耶合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升起的了。大家大概知道这一个闻熏习转变的过程啊，它就是。它会生出四德道， 是得到是什么？信、三昧，还有什么？大悲、般若，对不对？哦、那这一些他又会显发四德、哦、懂意思了、哦、好，所以他是透过这一个闻熏习，然后引发这个四德道、哦、四德道，然后四德道他再去这一个显发四德，总之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了、哦、闻熏习它会引发这个信、般若、三昧、大悲这一些四德道，无漏有为、哦、然后开显本具四德、哦、总之就是它是法身，闻熏习是法身种子的过程是这样子，它会通过四德道，然后让法身显发，就这样子、哦、好好，再来137页，约出世心生之后来说明、哦、好，那论说此熏习非阿赖耶识，是法身解脱声色，如熏习，下中上品，次第见增；如是，意熟果事，次第见减。即转所依，即一切种所依转矣。即意熟果事，即一切种子，无种子而转，一切种永断。就是得了这一个无漏智慧之后，那慢慢的杂染种就开始少了、哦、清净种就增多，一直到这个杂染种完全去除、哦、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上面一出世心未起前的闻熏习说它的作用体性，那这边是约出世心升起之后，闻熏习的作用与体性、哦、好，那第一句就是把前面的内容再做一个提示、哦、闻熏习不是阿赖耶识，是法身或是解脱身、哦、可以吗？法身解脱是两个概念，菩萨是法身，声闻独觉的闻熏习是解脱神色、哦、好，那闻熏习经辗转熏习，由下而中，由中而上，次第渐增、哦、那时杂染品所依的一手果事，就如是次第渐减，染习渐减，净习渐增，到最后杂染品种子彻底灭尽，那妄染阿赖耶即转为纯粹清净的法身，不再是杂染衣，是清净所依的法身，然后解性赖也出禅、哦、也就是阿赖耶当中有杂染的，还有一个解性的赖也、哦、看起来出禅就是他被这些杂染的这些种子包起来，对吗、哦、或是 不能彰显，那透过修行呢，他慢慢的把这些杂染种去除，那他才能够显现出来、哦、再来导师说，即一切种是杂染法的所依转变了、哦、那一手果事果相以及一切种子因相 对，赖也自性，因无有杂染种生，这个转就是活动或是生了啊。然后就不复存在啊！因一切杂染种永断，一切种类的杂染法也彻底永断，得究竟涅槃啊！也就是出世生，出世心升起之后呢，那这一个杂染的这个阿赖耶的种子会慢慢的减少，那清净的这一些种子会慢慢增多那一直到杂染种全部被断除，就得这一个究竟涅槃好，那再来就是净种依阿赖耶而可离。那这边就讲到这一个髓跟乳的这一个融合在一起的一个譬喻了哈。好，这边讲到说复次云何犹如髓乳，但是非阿赖耶识与阿赖耶识同处俱转，可阿赖耶识一切种尽。非阿赖耶识一切种真呢？为什么这两个就像水乳融合在一起但是阿赖耶识它可以被灭尽，非阿赖耶识的清净种它会越来越多呢？那他回答就是：譬如雨水。而所因汝就是这个而它会把这个水里面的汝吸吃掉，剩下水，很厉害就像把那一个阿赖耶跟清净种合在一起，但是它可以。清净种被消灭，不是，阿赖耶被消灭，清净种剩下来所以有时候读这些论蛮有趣，举的譬喻都很有趣好，我们看到138页又如世间得离欲识，非等引地熏习渐减。等引地熏习渐增而转移。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前面我们有讲过阿赖耶，还有闻熏习和俱转嘛，犹如水与乳，水跟乳，乳譬喻什么？杂染种，水譬喻清净种那这样的譬喻，导师说。有这个融合不能分离这样的一个意涵但从转义上看又可分离引起这一段问答，那它怎么样可以分离呢好，也就是说，犹如水乳融为一味融成一味，非阿赖耶自性闻熏习与阿赖耶识。同处俱转，为什么二者不共存亡呢？也就是阿赖耶识的一切杂染种，它会灭尽；非阿赖耶识自性一切清净种，它会增长呢？好，二者合，但不是一体，可以分离譬如水乳融合一味。而于水中饮乳时，而所饮的是乳，不是水。乳饮完了，水还在，很厉害那这个是鹅王才有的能力了在角注102有讲到， 这个鹅王，它只喝乳汁，它可以把乳汁跟水分开来的啊，很厉害。好，好，那这种水如清净种，这边老师接着解释，水如清净种，然后如杂染种啊，修道者断杂染种，不断清净种，就是如此啊。那后面又讲，如欲界有情，修这个禅定。他在世间得离欲的时候呢，阿赖耶识欲界非等引力的熏习也是渐减啊，上界等引力的熏习同时渐增于是转去下界的猎意而得上界的生意就是用这个定下界上界的这个例子来做说明。离欲界熏习而转增上界的熏习如此，那现在所说转舍杂染种而转得净种，所依一样。好，总之啦，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清净种多的时候，杂染种就会少。好。然后要一直到杂染种灭尽，只剩下清净种啊。本来乳跟水嘛，再把乳把它吸光，剩下水，就是把杂染种都灭尽啊。好，那接下来有个附论啊。附论我们很快的先讲个大概啊，这边就。老师要讨论这最无漏最初一念从何而生啊？这段很长啊，这段很长，整个附论很长啊。那我们先讲个大概啊，那因为细说要到下一次了啊，因为我们时间差也快到了啊。好，那。导师先说明部派，他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啊？先说有部，有部是三世实有法体恒存嘛，对吗？法灭了，他的法体还在啊，所以他就是法体一直在，从未来还没有来的这个未。然后变成现在，现在就是升起作用，对不对？作用熄灭之后就变成过去位，法体还在，法体恒存，所以他就是把那个法体引发就好，清净的法体引发，那无漏第一念就升起，这是三世实有，但是现在有呢，有几个部派，就是经部本纪他说圣道无漏种子现在就存在不过有为无漏法还没有生种子在啊，然后法还没有升起，所以他有种子有法然后在140页这边讲到经部的譬喻是，所以经部又有。本纪还有譬喻师经部里面也有一些派别的经部譬喻师他不承认现，凡夫有无漏为性的无漏种无漏法是由有漏法转成的看得出不同嘛。本纪是说无漏种有，但是还没有作用，对吗？那譬喻是说他没有无漏种，无漏种是从有漏种修炼而转成的大众部说， 这心性本净啊，啊、哦，所以它就是无漏的根据啊、哦。好，所以这个声闻小圣啊，它有三说。第一说呢，啊、哦，一说就是本有无漏因，它是有部加经部种即加化地部，可以吗？啊、哦，有部也算啊，本有嘛，法体恒存啊，一直都有，对吗？啊、哦，那有漏可以转成无漏是经部譬喻是，对不对？啊、哦，无漏有漏间有一共通的心性，就是大众分别说，对吗？心性本净嘛，啊、哦，好，这是声闻，他们不同的主张，然后说用他们的理论去说明第一个无漏心怎么升起，听得懂，然后有部就是本来就有无漏的这些法体嘛，把它引发就好，对吗？早就有了，那。经部，它只有现在不承认过位啊、哦，那它有它的说明，一个就是有无漏种，一个是譬喻是说没有无漏种，无漏种从有漏种转成的啊、哦。那大众与分别说，它就是主张有个心性本净的心，对吗？啊、哦，好。好，大圣为是学者，又有不同的主张。这边大家稍微改一下哈、哦。第一个是本有，对不对？啊、哦，本有这边后面你再加心熏啊、哦，再加几个是本有加心熏啊、哦。好，第141页。有一个罗马数字二，对不对？那个把它删掉，这整个是一段的啦。啊、哦，这导师在说明的时候，感觉是两段，其实是一段啊、哦。因为本地分跟大乘庄严经论都有心熏的啊、哦，他只是说他有主张无漏本有啊、哦，那他其实还有主张心熏啊。哦好，所以这个把它划掉，因为这整大段都是同一个脉络啊、哦。好，再来143呢，有一个罗马数字三，对不对？那个把它改成二心学，就是唯识就是两种主张了。第一种就是本有加心熏两类，第二种就是没有本有，只有心熏啊、哦，就这两类，可以吗？啊、哦，那本有加心熏又有两种啊、哦，在141页，就是本性注种，再加上这个心熏的种子。本有种加心熏种，好，那这两个种是怎么搭配呢？这就需要去探讨了啊、哦。这一种理论呢，就是你纯心熏是没办法，它要靠无漏种。引发第一个清净念，懂意思吗？啊、哦，本有的无漏种去引发第一个清净念，那心熏才有可能啊、哦。那这个是本有加心熏的一个理论啊、哦。那本有加心熏，还有另外一种理论，就是理佛性跟行佛性，可以吗？这个是在142页这边啊。哦理佛性、行佛性，啊、哦， 好，那什么是理佛性、行佛性？唯识有唯识的解法了啊、哦。所以本有加心熏有两套理论，一个是本有种跟心熏种。那心熏种要从本有种去引发，第一个清净念，才能够在心熏这一个清净念，听得懂吗？要不然你没有本有清净种，你第一念怎么来？你要原来有清净种，它起现行之后又熏出这个清净的种子，心熏嘛，对吗？哈、哦，现行它会熏出种子啊、哦。那第二种就是理佛性跟行佛性啊、哦，理佛性就是本有的，行佛性就是心熏的啊、哦，明白吗？啊、哦，好，那心熏的方面就是只有心熏了啊、哦，只有心熏啊、哦。那导师这边又用了真谛的这个解性赖耶，有点复杂啊、哦，因为解性赖耶它本来就存在于赖耶，这有点跟本性注种有点像，听得懂吗？啊、哦，但它又比较像是这个理佛性、行佛性那一个。那一组的啊、哦，好，总之了啊、哦，总之，导师在解说心熏的时候，有借用了真谛的解性赖也啊、哦，那它是清净法的因呐啊、哦，解性赖也是清净法的因，是每个众生的如来藏性。等等，好，总之这边这个附论有点复杂啊、哦。前面的声闻比较好理解，它就是三套理论，一个就是本来就有了，引发就好，对吗？第一个就是有本有的无漏种子，修行也是引发就好啊、哦。再来啊，不，这。就是本来就有了啦，本来就有，就是有三世实有跟本有无漏种这两种啊。再就是众生没有无漏种，无漏种是从有漏种修行而转成的啊。那第三种理论就是自性清净心，你心本质就清净，对吗？啊，你修行。让这个心自性清净心显发，对吗？就无漏就来了啊、哦。好，那唯识的部分比较复杂，我们就下一次再谈啊、哦。有点复杂，但是大家多预先预习啊、哦，先预习，让我们慢慢把一些道理讲清楚啊、哦。它其实就是大同小异的。就是本有加心熏，就两种说法啊、哦，不太一样啊、哦。因为理佛性它是不生灭的，但是你是本有的清净种，它是会生灭的啊、哦，懂意思吗？啊、哦，不太就是理论的不太一样，我们就知道它不一样在哪里，这样就好啊、哦。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